关注发展热点，
倾听百姓呼声，
推动阳光政务，
构建和谐伊春。
欢迎收听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节目。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自由风办和伊春人民广播电台联办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是雪松。今天是2016年4月23号。那今天我们航风热线航风试点节目组呢来到了嘉荫县，嘉荫县的听众呢可以通过调频95.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其他地区的听众呢可以通过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个时段里呢，伊春交通生活广播调频98.5兆赫也并机转播。直播的时候呢，听众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其他时间呢可以拨打市纠风办的办公电话366-4746和航风热线节目组录音电话390-3415。喜欢上网的听众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网址是3w.ichuntv.com， 点击航风热线即可进入论坛。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航风热线。
听众朋友，嘉荫县隶属于黑龙江省伊春市，县域面积6739平方公里。嘉荫县呢因嘉荫河而得名，位于黑龙江省北部，东北界和黑龙江与俄罗斯相邻，属于伊春市辖县，设朝阳、乌云、乌拉嘎四镇以及长胜等五乡，省属嘉荫农场和乌拉嘎金矿在境内。嘉荫山川秀美，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由于远离大城市的喧嚣，空气清新，水质洁净，环境优雅，基本保持了原始自然的生态风貌，有集山奇、林茂、水秀、潭幽于一体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特别是恐龙山因出土鸭嘴龙、霸王龙、翼龙等多种恐龙及古生物化石而闻名于世，嘉荫县呢也因此被称作恐龙之乡。一年来，嘉荫县委县政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带领和团结全县人民，牢牢把握改革创新、稳中求进、进中求好的主基调，把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抓好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现代农业、振兴支柱产业、打造亮丽城乡、保障社会民生、建设法治阳光政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今年呢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本届政府各项规划任务的冲刺之年。全县上下要以党的18届五中全会和国家、省市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立县、强农富民、旅贸兴县、环境亮城、和谐共享发展战略，以加快经济发展和全力改善民生为主线，以提高执政和发展能力为保证，创新工作思路和体制机制，巩固提高基础产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确保“十三五”规划起好步、开好局。那么为了更好地解决损害群众利益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促进民生、促进经济发展，那么今天我们航风试点航风热线节目组呢走进了嘉荫县，那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好的，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
哎，你好。
你好，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哎，我想问一下子，就是企业退休工人那个独生子女，有独生子女的，当时说5%那个退休没给退，结果没按那个退，现在说是给3000块钱，那个到现在咋还没给呢？我就想问问这个。
这样，我们请嘉荫县人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您解答一下好吗？
行。
您刚刚咨询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有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哈。这样，我们请嘉荫县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为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嘉荫县就业局局长刘忠。您刚才提到这个5%啊，这个独生子女费的问题，因为企业退休之后啊，从2003年开始，按照这个企业养老保险政策，就是说不再单独加发5%， 至于这个提出这个3000元一次性补助这个政策啊，这个应该国家好像正在制定吧，这个具体的应该回头你应该问问这个咱计生部门。
计生委啊，计生委也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我们来看看嘉荫县相关部门计生委有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卫生和计生局。好，我们请。
你好，我是卫生计生局的副局长周忠虎。关于企业职工退休这个3000元这个问题啊，我们这几年呢已经进行调查摸底了，但是现在呢就是涉及到一些破产企业，说有些企业不存在的，这些情况挺复杂，关于身份的认定啊，时间上的认定啊，都很难确定。现在呢就省市正在研究新的政策，估计是今年年内是有新的说法，说下来新的规定以后，正式规定以后，我们会马上进行兑现的。
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摸底调查了，
对对对对，
就现在正在等待这个省里和市里的相关的新的政策，
对，明确这个新的规定
啊。如果有这个新的政策，我们的百姓怎么样才能知道呢？
我们会宣传的，我们会这个从各个公共媒体会通知的，包括社区也进行登记啥的，会通知的。
好的好的，这位听众您听清楚了吗？如果有了新的政策，我们这个卫计委的这个负责同志也会通过各种宣传方式让你知道的，好吗？在年内就会有新的政策。
哎，那
好的，
谢谢了。
好，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哎，
好，我们再见。
领导走进直播间，党心民心一线牵。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纠纷办、伊春人民广播电台合办，每周星期六上午8:30至9:30播出，欢迎听众朋友参与。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呢，我们航风热线航风试点节目组呢来到了嘉荫县。那么嘉荫县的听众呢可以通过调频95.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其他地区的听众呢可以通过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在这个时段里呢，伊春交通生活广播调频98.5兆赫也正在并机转播。那么今天呢，嘉荫县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我们继续来解答嘉荫县的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嘉荫县从教多年的教师，他想提出这个问题，他是提给教育局的。他说呢，这个教师啊，嘉荫县的教师，他说已经有近10年了，没有评定职称。这个中高级的职称都没有评定，他想问一下哈，这个嘉荫县什么时候能开展中高级这个职称的评定工作？他说在他退休之前能不能评上这个职称呢？这样我们请嘉荫县教育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有请。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嘉荫县教育局局长傅国军。关于您提出的嘉荫县10年中高级职称没有评定的问题，确实存在。应该是9年整。那么没有开展职称评定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在04、05那个时候呢，这个中高级职称评定评聘分开，大量的这个职称评定上之后啊，这个后来又执行了评聘合一，导致我们职称中高级职称的名额全部超标。比如说我们高级职称全县60个名额，到消化到今天为止，仍然我们全县有70个高级职称，还差10个人没有消化完毕。中级职称呢，去年消化完毕了，应该是2015年开始评定，这个全县可以启动中级职称的评定。但是2015年的10月份，这个咱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给出了这个教师职称评定的大礼包，要执行全国要执行新的职称评定改革，中小学教师也可以评定，正高级。这样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职称评定的方案就不合乎新的这个政策要求，这样从国家到省，现在目前正在抓紧制定新的职称评定工作方案，在新的职称评定工作方案出台之后，中高级初级职称比例确定之后，那么将启动新一轮的全国的职称评定，届时呢，这个我们县中级职称呢，估计可以开展评审。至于高级职称能不能评审，还取决于我们县在新的方案下我们能够分配到多少个高级职称的名额。如果超过60，超过70人，那么我们高级职称也可以评审，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已经总理已经给我们大礼包了哈。
对。
就是说我感觉我们这位听众在退休之前还是有望的，是吧？
关键也看他从事什么岗位，因为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大家现在压的比较多，比如说中级职称按目前看有10个名额，但300个人在竞争，也很激烈。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做的解答，谢谢您。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唐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去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航风热线呢，我们是来到了嘉荫县。那么嘉荫县的听众呢，可以通过调频95.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其他地区的听众呢，可以通过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个时段里呢，宜春交通生活广播调频98.5兆赫也正在并机转播。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好的，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是提给嘉荫县人保局，他说我是嘉荫县的居民，想问一下哈，哪一类的群体可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能够贷多少钱？他说今年还有这个政策吗？如果有的话，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我们请嘉荫县人保局的负责同志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好，这样，现在呢，有听众把电话打到了直播间，我们稍后再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哎、
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我是嘉荫县的，然后那个在那个学府，就是学府上城这个房子，它就是质量不过关，阳台已经下沉了，2、3、4楼已经就是。有很宽很宽的裂纹了，我觉得这个像是危楼。
好，
然后物业跑了，不管我们。
啊，现在没有物业。
没有物业，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有两个柱子给它支住了，我可以有图片。
好，这样，那今天呢，嘉荫县住建局的领导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他和您直接交流好吗？看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好好好。
好的，有请。
你好，我是嘉荫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王继勇，关于你提出的问题呢。前期有业主向我们进行过反映，我们也派人进行了调查核实，相关的这个责任主体呢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案，进行了解决。如果你提出的问题是新发生的呢，在这次活动之后，我们马上责成质量监督机构派人马上到现场与您联系，进行新的核实调查，并将就是说根据现场发生的核实的情况呢，提出解决的方案，并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它另一个方面，这物业的问题呢，您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学府上城呢，今年县委县政府啊高度重视这个物业工作，从两个方面，一是进行这个软件建设，就是说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呢，由业主呢组成了相应的业主委员会，学府上城恰恰就刚组建了业主委员会，马上要进行
对这个是有，这个物业是我到那啥，最关键这房子现在就是我们不敢住。
这个房子质量问题我刚才跟您已经说了，就是在这次活动之后，马上我们安排质量监督机构的人与你联系，进行重新的调查核实，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好不好？
行，谢谢。
好，这样，
谢谢你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和关注。
好的，谢
谢
您。这位听众，您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过后呢，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帮助您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好吗？
好，那电话我怎么留啊？这个号已经留了。
好的。我们的导播会和您取得联系。好，也非常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见。对国土局的，对这个占用集体土地项目征地的补偿标准是怎么样执行的？就是说我们的农民对征地补偿的价格如果不满意的话，要怎么办？好，这样我们请嘉荫县国土局的领导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国土局局长谭彦辉，下面我解答这个问题。这个咱们现在对这个征用集体土地这个补偿标准，是按照咱们这个。黑龙江省人民政府2010年的140号文件，和咱们宜春市人民政府公告的这个基准下来执行。目前呢，这个咱们嘉荫县，咱们嘉荫县呢，咱们这个征地区块综合地价呢是分三个档，第一级呢是35每平方米35，第二级呢是每平方米23.5，第三级呢是每平方米23。这样的话呢，就是针对这个咱们征地征用集体土地农民补偿的标准，就是按照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三类地价，就是你不同的区域，这个在你不同的地类，按照这个标准执行。涉及到国有农地的呢，也是参照咱们这个集体土地，刚才我说的综合 征地生活条件之下来执行。回答完毕。
好的，谢谢您。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是提给交通局的。有一位嘉安县的听众，他说呢，出租车、客车的燃油补贴发放标准和发放时间，有什么样的依据？为什么是这个有的时候发的比较早，有的时候呢发的比较晚？这样我们请嘉安县交通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的，我们有请，就是有关于这个燃油补贴发放的这个时间和标准的问题。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来自嘉安县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站副站长王帅。这个客车和出租车的燃油补贴呀，我们是这个根据这个黑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相关文件，按照这个数据申报，出租车是按照每天220公里计算，然后客车是按照它的行驶里程和这个线路，金额呢是按照这个每年的成品油的价格临时调整作为成立，然后具体的发放时间是根据当地财政的相关文件。
好的，谢谢您。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
喂，你好。
你好，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那个，我是嘉安县商业街 B 楼的住户。这个我们这个楼啊，原来是平改坡，改完以后呢，就是说这个里边的那个排烟孔那管儿没伸出来，完了是造成我们现在住这个四楼住户啊，就是近80%以上都在这个漏水，外面这个。一到开春的时候，屋里哗哗淌水。
好，那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基本啊听清楚了。这样，我们请这个嘉安县住建局的领导来给您解答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好吗？
好。
你好，我是嘉安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王继勇。
好。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那个马上呢，德胜施工单位，马上与你取得联系。对你这个问题呢，马上进行解决。
这样。同样，这位听众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过后呢，住建部门的负责同志会主动和您取得联系，帮助你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好吗？好的，也非常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见。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您讲话。
喂，你好。
你好，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我是嘉安县旅游局的。然后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单位属于矿工单位，里面有行政编制，有事业编，事业编制的工资是全县最低档，就是因为矿工单位不能工资套成，这种情况怎么办？什么时候能解决？
这样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嘉安县人保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您解答一下，看看你们这种情况，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吧？看看他们怎么说，好吗？
好的，
好，有请。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嘉安县人社局局长韩建新。首先呢，
你好，
对你对人社工作的关注表示感谢啊。就刚才你具体说你是旅游局事业编，是不是？
但是单位还属于矿工单位。有行政编制，有事业编。
你是事业编，你想就是说工资你们是属于最低那个档，是不是？
对。
现在呢，就是通过这次公车制度改革，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机关事业行政编的工资待遇问题。这个呢，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统计调查摸底阶段。当调查摸底结束之后呢，我们将研究解决方案。这个也欢迎你随时到人社局303找我，就是问。了解一下，
那像他这种
这个研究这个进度，
像他这种情况，就是说，正常来讲是应该按照哪个标准来执行的呢？
我们现在人社按这个标准的都是什么？根据你这个编制，如果你是行政编，那就按行政工资套干；但是呢，如果你是事业编呢，我们就按事业工资进行套干。但每个职工的编制，我们是根据编办给我们的落编通知单来决定工资性和工资结构的。
就是说具体的每个单位它的这个实施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对。这个情况很复杂。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也知道了，他这位听众呢是嘉安县旅游局的负责同志哈。那么能不能节目过后呢，到我们这个我们人劳部门哈，人保部门。人社部门，
对人社部门，
然后给他查一下，看看他这个标准呢，是不是能有所提升？
可以，
好不好？
欢迎这位听众啊，随时
嗯
到人社局3034这个找我啊。
好的，这位听众，这样的，在工作日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这个人社部门去找我们这位负责同志去查询一下，看我们这个标准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下，好吗？
好的，
好的，也非常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见。好，刚刚我们这位这个人社部门的负责同志提到了这个公车改革这个问题哈，就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很关注，应该说从4月1日开始，这个公车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听众就想问一下，这个嘉荫县的这个车补什么时候能发放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先请这个人社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讲讲基本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请这个财政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应该说这是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好，有请。
关于公车制度改革啊，这个是很关注的问题，就包括啊，就每天到我们办公室、到我们单位咨询的人都很多。
嗯。
现在公车制度改革呢，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政策是，机关以及差公事业单位，先行一步。然后年底的时候呢，企业事业单位，再启动公车制度改革。现在这个具体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根据编办提供的人员名单，
嗯，
然后根据他的职级来确定他公车制度改革的标准。这个呢，我们县委县政府这个主要领导都高度重视，多次责成我们要尽快。得把公车这个补贴发到这个各位这个参加公车改革制度这个职工手里。
嗯，
这个呢，相信在5月份呢，就是可能这个审批手续基本上要完成。
嗯，就说现在这个标准已经每个人的标准我们都已经制定出来是吧？
对，每个人标准基本上这个已经出来了。
嗯。好的，谢谢你们所做的工作。那我们来问一问嘉荫县财政局的负责同志，那我们这个车补啊，什么时候能发放到位呢？好的，我们请嘉荫县财政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说一说。
哎，我是嘉荫县财政局局长冯昌林。按照嘉荫县公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会议决定呢，嘉荫车补的时间是4月1号开始。补贴的标准呢，科级是为科员是600元每月，科级干部呢是750元，处级干部是1200元。
嗯，
不当地。
好的，这个什么时候能发放到位呢？
这个是我们按照那个编办和人劳局提供的人员的编制情况，
嗯，
计划在5月份发放，
嗯，
同时是补发4月份的那个车补。
好的，好的，谢谢您。相信听了这个消息，很多人都会很高兴哈，我们这个月就可以有新的收入了。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呢是提给移动公司的哈，他想问一下这个移动公司啊，回收废旧的手机电池以后，这个废旧的这个手机电池怎么处理？他想问一下会不会同样是污染环境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嘉荫县移动分公司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移动公司哈有这个回收旧电池的这样一个这个回收箱是吧？嗯，那我们都怎么处理呢？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嘉荫移动公司的服务负责人。是这样，那个我们回收的这个废旧电池是通过集团公司，然后回收到集团公司，然后他们进行处理，这个我们不在当地处理，所以说，这个环保这问题请大家放心。
嗯，就是据你们了解，这个它都是按照什么程序来这个处理的呢？
处理就是我们回收以后，然后，
嗯。
然后这个通过物流给那个我们市省公司直接返到那个他们再回收到集团公司，
有相应的技术来处理，
对对，
是吧？
正规的电子途径。
嗯，
他们
好的，谢谢你。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呢提给嘉荫县教育局，他说我是一名学生家长，听说呢今年我县的初中毕业生只能申报县一中，他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好，这样我们请嘉荫县教育局局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这位家长你好，这个问题呢，从去年就开始陆续有家长提出。去年的事实证明呢，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担心？源于这个黑龙江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啊，它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高中这个 为了促进这个教育均衡发展呢、啊，高中的招生呢是以县为主属地管理，也就是说，按照政策，嘉荫县的初中毕业生只能报考嘉荫县的高中，啊，不允许报考这个伊春市以及以上的这个高中。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这个我也向去年出台之后呢，我也向县里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咱们县的这个领导呢，应该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是非常重视老百姓的这个孩子教育问题。
嗯。
这个，我们实施的免费教育，包括许多政策，都是基于孩子的需求基础上来实施的。那么，考虑到咱们全县的老百姓这个对孩子的教育渴望啊，优质教育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县的这个高中呢，是属于市级的重点高中。而伊春市一中、南叉二中和友好三中呢，是属于省重点的高中。鉴于目前的这个老百姓的需求和我们这个嘉荫县高中的现状，我们向伊春市教育局，并通过伊春市教育局向黑龙江省教育厅提出了这个申请，申请这个伊春市三所重点高中可以招考我们嘉荫县的孩子。这样的话呢，这个申请呢，去年就在省教育厅得到了备案。那么今年及以后啊，在我们不提出新的申请之前啊，这样的政策呢将延续执行。
嗯。
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咱们孩子呢，这个更多的接受这个优质的高中教育。因为我们算过一笔账，嘉荫县的初中毕业生每年大约是550人到600人左右。那如果我们嘉荫县的招生名额呢，大概是240人，那么如果我们全留下来，那我们最多也就能考上240个，假如都是本科啊。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仅在这个市一中、南岔和友好三所高中就读的学生就能够当然他们是按分数段掐走的啊，就是说这个以他们的分数段掐走的孩子都是咱们嘉荫县最高分的这部分。那么掐走，每年掐走接近200人，那也就是说我们保底已经有200人考上了这个普通本科，我们留下来的孩子每年还能大约再考100，这样加起来呢就是300人，要远远大于我们的招生计划。总体来看，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适合于咱们嘉荫的这个现状，对孩子老百姓升学还是有利的。
也看出来我们嘉荫县教育局哈，真是切切实实的从我们这个学生和这个家长的角度出发。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嘉荫县教育局所做的工作，谢谢你们。好，现在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喂，这位听众，让您久等了，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您讲话，把您的问题说一下。喂，你好，这位听众。好的，这位听众可能是等待的时间过长，我们主播呢继续和他取得联系。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行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为了更好地解决损害群众利益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促进民生改善，促进经济发展，那么今天呢，我们行风热线行风试点节目组走进嘉荫县，嘉荫县的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好，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嘉荫县行政执法局。好的，现在这位听众电话已经接通了，我们再来接通一下。喂，你好，这位听众。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我是咋回事呢，就是那个大坝那块儿，大块那边动迁，就差我们两家。那他那个去年水利局来量房的时候，就说他没说谁家动迁不动迁，就说房子就成，就是房子有裂缝的，就怕震倒了，完这个动迁。现在我家的房子去年2013年涨水震的都4分5裂的了，也没给动。几次去找县政府，县政府都不了了之了。我先问一下，为啥我们都不给动？
好的，那么今天呢，嘉荫县住建局的领导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好，水务局的领导，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水务局的领导和您直接的交流好吗？看您这问题。
我是水务局的局长，叫卢成勇。首先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黑龙江干流治理嘉荫段的关注。你是应该是这个 沿江所居住的住户。这样呢，我给你在这个政策一下解那个政策上面解释一下。
嗯嗯。
堤防工程建设啊，这个嘉荫这块整个投资应该是11亿，分两块，一块呢是建设主体单位是省里的三江建设管理局，再一块呢是征林征地拆迁这一块呢是咱们嘉荫县委，嘉荫县政府来承担，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在拆迁范围之外。我们当时县政府定的拆迁方案呢，那就是在这个坝的红线之外的6米，以6米算起，6米之内在于这个房子的拆迁范围之内，6米之外呢，哪管是6米01是吧？6米02，那都不在拆迁范围之内。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是不在拆迁。
我要这么说，我就反驳一下。
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呢，你先听我说完。第二个呢，应该是你可能是你觉得你我家的住房呢离这个大坝还近，你们施工呢影响了，对我家房子造成影响，估计是你们施工呢把我们的房子震裂了，是吧？震坏了。
不是施工震裂的，是2013年涨水，2013年涨水震的。嗯。
涨。
就是和我们施工还是没有关系。
跟施工那就是没有关系。
嗯。
你这还是在拆迁范围之外。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住房，城乡建设住房这个其他政策来解决，绝对不在大这个堤防建设的动迁范围之内。
就是 说您的这个房屋啊，不在这个堤防建设的这个动迁范围之内的。
对。
那这样我们问一问住建部门哈，就是说看看你们这个房子，
有
没有在这个。您这样，我们刚刚水务局的领导给您解答说，您可能在红线之外嘛。
我解释了。嗯
嗯。这样，我们再听一听，就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我想问啥呢？就是我们已经量了这个临近动迁呢，它都达到6米30了，就超30公分了，都给动了。
嗯，那您家房子达到多少了？
我家肯定是远呢，那是肯定的了。再一个，完了那个他那个他那个就叫桑局长吧，他来的时候，就是说的所有的房子都不当害，为啥要动呢？就是怕修坝前车给震动了，怎么怎么的，就是说有怕房子有影响。完了，我家的房子现在呢，就震得可厉害了。那时候我也让桑局长进屋看了，他说他确实的房子震得挺狠，不是说你去年工程震的，是2013年涨水，完了底下的水泡，完了顶上的修坝在震，把房子震成这样式的了。
啊，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听清楚了，就是说现在水务局动迁的这个范围，我们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而且就是说这个施工也没有就是影响到我们。这样我们就来问一问住建部门，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在这个棚户区改造的范围之内，就是说有没有在计划之内的，好不好？好，这样。
对，我就说啥呢，我说的意思吧，我现在房子已经成危房了，就现在你可以现场来看来。
你好，
这房子已经是都震得不像样了。
这样，这位听众，我们来听一听嘉荫县住建。
这个我是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王进勇。这个首先我要问一下子，你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
我呀。
对。
我是农村的。
哦，你是农村的，是这样，你的是砖房还是土房？
砖房。
啊，砖房，是这样啊，在这个2013年洪水过后啊，我们向那个国家了申请了，就是说，灾后重建的维修资金。其中呢，你如果是因水毁而形成的这个你的房子的损害，你可以向当时的乡镇哈申请当时的维修2600元，当时呢县政府还给配发了红砖和水泥。那么你的砖房呢？现在农村的砖房的维修和改造呢，国家还没有专门的政策。待有政策以后呢，你可以申报，我们给你解决。现在是农村的泥草房和危房的改造呢，每户有7500元的补助，要两审一公示，然后县政府审批以后报国家，可以享受这个待遇。但是你这个还不在我们的补贴范围之内啊。
没有什么待遇吧。
你可以常跟我们联系，真是有你相关像你这种情况的解决政策的话，我们及时给你落实。
好的，
你就是啥呢？我心啥呢？我心你们要来亲自看看我的房子，你说还能不能住了？就是室外全都裂开了。
就说现在
我这个在哪儿呢？因为他水利局来说了，说房子就是有裂缝的就可以给动迁。
这样啊，就是关于你房子的结构安全问题呢， 你可以跟当地的乡镇政府联系，由乡镇政府呢联系我们呢，我们派专门人员给你进行鉴定。
啊，您看这样，
这
个听众呢，今天呢，
平衡不是吗？
您听我说哈，今天我们这个听众呢，已经把电话呢打到了我们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我们可不可以节目过后呢，就请我们住建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辛苦一下，就直接到这个他家里去帮他鉴定一下，看怎么样出一个方案帮他们解决好，好不好？好的，这样。
这个说法我挺满意的。
啊，这位听众，您看这样好不好？节目过后呢，这个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过后，这个住建局的这工作人员会到您家去帮您看一看这个房子的整体结构，给您提出这个维修方案，好不好？
好好好。
好的，
谢谢，
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见。
谢谢。
好，再见。
对。
领导走进直播间，党心民心一线牵。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纠纷办、伊春人民广播电台合办，每周星期六上午8:30至9:30播出，欢迎听众朋友参与。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呢，我们航风热线和航风试点节目组呢是来到了嘉荫县。那么现在呢，嘉荫县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呢一起来接听解答听众提出的政策咨询和问题投诉。那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已经为您开通了。嘉荫县的听众呢可以通过调频95.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其他的地区的听众呢可以通过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这个时段里伊春交通生活广播调频98.5兆赫也正在并机转播。好的，我们敬请您的参与，继续来解答嘉荫县的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嘉荫县的居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提给这个畜牧兽医站的。他说呀，这个猪肉呢，我们百姓每天都吃哈，想问一下，这个屠宰场的生猪每天都是通过检疫的吗？这样我们请嘉荫县畜牧兽医站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有请。
这位同志你好，我是嘉荫县畜牧兽医站副站长崔超，现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根据防疫法呀，我们单位呢负责在这个定点屠宰场每日派驻的这个定点的检疫人员，我们在嘉荫县呢这屠宰场呢每天派驻了3名这个定点这个屠宰场的检疫人员，每天在那呢宰前宰后整个过程呢全监控进行检疫，并填写了呢进场出场的这个表格册，发放了呢，就是在检疫过程中，检疫合格的，加盖这个检疫标识，这个允许出厂。目前呢，在嘉荫县这个屠宰场出售的这个动物产品呢，都是经过检疫的，100%合格的，请那个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呢放心的使用。
就是我们这个消费者在购买猪肉的时候，得看有没有这个检疫的这个章、这个戳，是吧？
对对对。
如果有的话，就是合格的。好的，也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解答。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航风热线。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马上呢，又到了这个旅游季节了哈。那么近年来呢，有很多不文明的旅游行为呢是不断的曝光，也引发了这个全民的热议。那么嘉荫县的旅游部门会采取哪些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游客出现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呢？怎么样来规范一下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想请这个嘉荫县旅游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有请。
近年来呢，就是我们经常呢出现那个不文明的旅游的行为不断曝光，也引发了这个人民的热议。这种行为的发生呢，究其根源有文化的影响，也有那个人们关注的缘由，也有呢示范的效应，同时呢也有就是习惯的偏差，同时呢文化差也有不小的原因。要解决那个这个中国游客的不文明的行为啊，可能是监管呢、法治啊、疏导都是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渐进的改善那个必游之路。接下来呢，我局呢将宣扬那个文明旅游的事例和典型，在文明旅游中呢倡导正能量，同时呢由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游客不文明的行为记录管理的暂行办法已经开始实施，也会对游客的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的作用。
就是说文明呢从每个人做起，大家呢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么也相信通过我们的宣传，我们这个这个游客的文明程度也会不断的提升的。好的，谢谢您。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提给嘉荫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2016年呢，新农合的个人筹资总额呢提高了，那么在报销比例上能否呢再进一步提高？他说今年的这个报销比例啊，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好，这样我们请嘉阴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负责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有请。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嘉阴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马桂华。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新农合费用的问题，就是2016年新农合呢在县以内报销比例呢为70%，起步线是500元，在乡镇卫生院呢报销比例呢为那个90%，起步线呢为100元，在那个省市就是县以外报销比例呢为45%，起步线为1000元。2016年呢我们又新增加了一项，就是那个在正常范围内报销的就是合乎报销比例标准的，超过10000元以上的，我们可以给二次补偿。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做的介绍。下面两个问题呢是提给嘉阴县农业局的。嘉阴县的一个农户他咨询说啊，说今年的这个年景如何，这个农业生产中我们农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今年我们种什么能够挣钱。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请农业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很艰巨。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嘉阴县农业局副局长齐文祥。下面由我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呢说这个您问一下今年年景如何，那么从长期天气预报看今年年景正常。中霜也就是5月份的中霜是稍早，秋季的这个初霜呢正常，那么整个生育期呢时间是够用的，只要你种植这个正规的符合咱们地方条件的品种，那么就能达到正常的这个产量。
年景还不错。
关于这个种什么挣钱啊，这个我想是因为咱们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那么由市场定价，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所以说种什么挣钱得看那个秋季的这个市场需求。这个不是我们能一个行政部门或者咱们政府能回答的问题，
就是不可预测的。
对，不可预测。
但是也从这个问题能看出来我们农民朋友就是说也有这个想这个丰收啊想致富的这个愿望，是吧？
是的。
那么就是说还有这个听众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下这个我县啊是否享受国家对玉米的补贴，是否有托底市场价的这个收购政策？
嘉阴县是国家在划定玉米产区的时候吧，是划定在镰刀湾地区了。那么首先它是不享受玉米托底收购价格的。那么至于说有没有这个价格补贴，就像大豆一样享受这个目标价格补贴，现在呢还没有明确的说法。我们咨询了一下省农委的相关领导同志，他们给的答复就是省农委正在跟国家争取相关政策。如果说争取到的话，那么就能享受到这个价格补贴，也就是说嘉阴县的玉米也会像大豆一样按照国家的价格给你适当的提供一些补贴，以保证农民的利益。
说到这儿啊，说到这个大豆的目标价格的补贴哈，还有听众说问一下，就2016年我们嘉阴县的这个大豆的目标的这个价格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目标价格还是像一四年一样，就是咱们现在发放的是2015年的那个补贴，今年2016年发放的是我刚才说错了啊。15年春天发放的是2014年的补贴，那么今年春天发放的是2015年的补贴，今年的那个目标价格据我了解依然是4800元每吨，也就是说2.4元一斤的这个价格标准，
就说这个价格标准是不动的。
对对对。
好的，谢谢您。
领导走进直播间，党心民心一线牵。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纠纷办、伊春人民广播电台合办，每周星期六上午8:30至9:30播出，欢迎听众朋友参与。
好的，我们继续来解答嘉阴县的听众提出的问题。那这位听众呢，这个问题是提给公用事业管理站的，他说呢他们家的这个楼层较高，一到用水的高峰期呢水流就很小甚至没有水了，他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这样，我们请嘉阴县公用事业管理站的负责同志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嘉阴公用事业管理站站长谢建光。您提的问题确实存在。今年呢，我们也有计划，督办企业，在县建成区内增设两处加站。督办企业今年增设两个加站。
大概什么时间可以建成呢？
应该在今年秋季吧。
秋季的时候就可以建成了，是吧？好的，谢谢你们。好，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们家孩子啊总是上网吧，他想问一下这个文化广播体育局哈，他说一些互联网和这个游艺场所呢，为了挣钱是允许未成年人上网吧的，还有一些这个无证的黑网吧，而且有一些旅店呢也是接纳未成年人的。针对这一现象，就是他想问一下，我们文化管理部门怎么样进行监管呢？这样我们请嘉阴县文体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看这方面我们都有哪些监管措施呢？
好，我是嘉阴文广体局副局长郑宏宇。这个现在这个未成年进入网吧正规网吧的现象基本上没有，这个进入旅店这个包许的这种情况啊，我们这个执法权限还没到呢，就是不好处理。
那么针对正常的这个现象我们都有哪些监管呢？
这个将来就是有条件的下情况下呢，就会联合有关部门吧，把这事做下。
我们希望不是将来，是近期，好吗？
好，
我们加大这个监管的力度，让我们这个家长也放心，好吗？好，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你们做的工作。好，谢谢。好了，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航风热线嘉阴县直播节目呢就要结束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听众提出的咨询投诉问题的情况反馈，我们将在4月30号播出。5月14号，我们航风热线航风试点节目组呢将深入到铁力市、铁力局、双峰局、桃山局的领导，将围绕当地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接受听众的咨询和投诉，届时欢迎听众收听。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领导走进直播间，党心民心一线牵。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纠纷办、伊春人民广播电台合办，每周星期六上午8:30至9:30播出，欢迎听众朋友参与。
为什么生活会如此纷乱？平静是我最奢侈的梦想。谁可以告诉我一个地方？我不安的心可以获得解放。最亲密的人，最大的牵绊，我未来的手该怎么坚强？谁可以告诉我一个地方？我脆弱的心可以获得力量？什么地方靠近天堂？一点点音乐，一点点的孤单，抚慰着我的心灵，不再彷徨。到底什么地方靠近天堂？一点点堕落，一点点的希望，可以在我的地盘大声狂喊。不管有多少心酸，多少艰难， 人最大的牵绊。我未来的手该怎么坚强、啊啊、谁可以告诉我一个地方，我脆弱的心可以获得力量。到底什么地方靠近天堂，一点点音乐，一点点的孤单，围着我的心里不再彷徨。到底什么地方靠近天堂，一点点堕落，一点点的希望，可以在我的地盘大声狂喊。不管有多少心酸，多少艰难，地方靠近天堂，一点点音乐，一点点的孤单，抚慰着我的心里不再彷徨。到底什么地方靠近天堂，一点点堕落，一点点的希望，可以在我的地盘大声狂喊。大步地奔向前方，走路有下所有美丽，一路交换你的心，你的忧郁，灰灰的天色里有我的心里。若你提醒我夜深的时候将要说个结局，我便会点灯，趁你不注意点满所有暖意，和你交换你的心，你的忧郁辉煌灿烂里也有我的心意、啊、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我要用什么方式才能留住你，你大概在解释清楚的荒谬道理、啊、若你提醒我夜深的时候将要说个结局，我便会趁你不注意点满所有暖意，和你交换你的心，你 花灿烂里也有我的心意、啊、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oh, baby 我要用什么方式才能留住你你大概猜不出我的心情可无法解释清楚的荒谬也有我的心意、啊